这个公式就讲了一个学期，就推公式，每次上课就推公式推一堆。推完之后，哎呀，我满足了，满足什么？因为我不用背公式，我不用背公式了。所有整本基本统计要用到的公式，我完全一个都不用背，全部都可以自己用得上。至于为什么，学看就知道了。你每一个细节都搞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根本就是摆对地方就好了。会做菜的人就知道，少许盐巴，少许糖，那你说少许是多少？感觉就知道了。就是这么回事。这种话只有谁可以说？常做菜的可以说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修行总比得上文思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先修再来文思的时候，你可以配得上，很快可以相应。可是如果你不喜欢修，好，你从文思下手也没有关系，但千万一定要少分修。一定要少分修。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于是呢，这七种作业就是七个阶段。好，这七种阶段呢，我们不用去看1065页了齁。我们106页等我们40作业做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在1065页当中呢去做结论。啊，去做结论。到底每一个阶段到底要什么意思。不过大体简单的跟各位说明一下。了相就是了解一切的分别体相。就是说哈，我们要去怎么样观察这个世间，对不对？怎么去看这五维法的出世间的真如相。这个懂要了解嘛？如果你相都不了解，你怎么样空思幻想，对不对？胡说八道，自己呢打妄想，这不是的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先了解我要去修什么，对不对？把目标搞清楚了，那个相也可以叫做目标，对不对？把目标搞清楚，那圣解，圣解就是要胜过只是理解而已，因为解只是理解，你要胜过理解，就表示什么？一定要修行，一定要修行，修到可以证明。前面所了解的道理的确真实不虚，你能够证明，你能够用修行的身心经验去证明那个相是对的。就像我们今天呢、啊、看一个统计公式，对不对？最后你能够用数学的推论去证明它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还需要背吗？就不需要背，你就脱离了相作义，直接就在哪里？圣解作义，因为你根本身心作明，你自己证明。你可以自己作证这件事情，你信心还会退吗？不用退，因为你根本不是在背人家告诉你的道理，你是在说自己的心地。你能够处处都说自己的心地，这个就叫圣解，胜过只是单纯的了解而已。你那个时候的信心是不会退的，是不会退的。而我们修行 80% 的功夫都在干什么？都在学了相作义。你一分圣解作义，就一分受用。一分受用，你立刻就几乎同时升起什么？远离作义。因为发现什么？发现烦恼不生。你只要发现烦恼不生，远离作义就是远离烦恼，远离出众。远离出众。远离是什么？是在你向上，诶，过去我看到巧克力冰淇淋，我都会老脆挪。不吃就很难过，勉强不吃回去就会瘦瘦，勉强自己忍忍到晚上，实在是辗转难眠，起来假三明都给塞。当你没有办法吃一个自己满意的东西，就要吃十倍不满意的东西来弥补，所以啊越搞越胖。这种啊就是没有办法愚相离相。可是你发觉你真的有修行之后，嘿，真的在向上，我真的吃多也可以，吃少也没有问题，我就不会真的被他绑住。所以啊，圣解就是远离，我们后面就会看了，圣解跟远离其实是同一念心，手心手背而已，手心手背而已。当你这只手不抓着所贪欲的境界，对不对？去想要去追求真如，当你手从五欲六尘转向真如去追求的时候，你就背向什么？背向五欲六尘，对不对？所以圣解，圣解指的是手掌，手掌想要去追求圣道，对不对？真的你相信圣道的确比五欲六尘可爱， 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哦，那你自然怎么样？就远离烦恼嘛，你就背离烦恼嘛，你就背念一切的五欲六尘嘛。所以远离就是圣洁，圣洁就是远离，不要以为它是两个阶段。而且啦，嘿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要急着往前走，稍微停一下，你心在有第二个念头来反观一下，立刻就可以发现，哎呀，现在的身心好快乐，那种宁静真的很乐。色乐是什么？是你心啊，从外向的狂乱，一下子因为修圣洁作业的关系，一远离出众以后，当下就是那一片平静，一分清凉。所以呢，虽然它不是同一个念头，可是第二个刹那就会升起色外安内的一种乐相会出来，这叫做色乐作意。色乐作意，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第三个念头就会出来，看看这个世间，哈哈哈！原来我不在三界嘛，你知道吗？刹那你触证涅槃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在三界内，笑看人生事。这叫做观察作意，观察者不被系缚视野。当你看得到烦恼升起灭去，它不是我的时候，你看有多自在，那种自在就叫做观察作意。我们为什么会烦恼？因为你住在烦恼里面，你看不到烦恼，所以我会烦恼。真的生病的人根本讲不出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呱，全部都是混乱成一团。去生病就是不舒服嘛，医生请你治好我，我就是不舒服，你就告诉我哪里不舒服，我全身就是不舒服，你把我杀了吧。当没有办法确定病因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办法治疗，所以你一定要能观察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世间行啊，这个都还是世间道啊，这都还在世间道啊。所以世间道就从了相作一直到观察作意，至少我们要能够得到观察自心相的能力，到这里才有功夫啊。你一发现你能够观察，哎呀，就发现我可以不被烦恼绑着，不但如此，我还可以把它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问题虽然没有解决，可是我现在可以冷静的观察它。你不觉得你心里很厉害吗？虽然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可以我跟问题共处。我虽然还有很多事情不确定，可是我可以跟模糊、不确定、混沌一起共处。这一念心啊，好庄严呢，很有力量啊。当你能够观察一切事，五蕴无我，这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啊。光只是到这里，还必要开始真的起修啊，就已经有清凉的味道了，就已经有清凉的味道了，何况进一步加行就近作意。其实呢，它是倒装词，照我们的语法应该是就近加行作意。这个时候呢，往往我们呢可以看得到目标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原来这么近，对不对？很快就到了，于是呢我就发起，我一定要登顶，对不对？我发誓我一定要到目的地，这个就叫做就近加行。这个步子我一定要一步一步迈开来，对不对？我要开始努力做这件事情。当我们在法堂上听到一个道理，对，它就是我的问题，我看到我的问题像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会升起一个我立刻就要去做，对不对？立刻就要去做，就叫做就近加行作意。所以它也是一刹那而已啊。好，你就这段时间最长，加紧加紧加紧加紧，绝对不要放弃。当你绝对不放弃以后呢，嘿，你根本忘了，你根本忘了，你已经过了这个山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过了这个山头了，发觉你可以到达一个更远的地方去了。所以呢，你发觉原来我不能以少为主，我应当要以成佛为目标，对不对？所以发觉我不能以少为主，我不能只是这样子，我能力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啊。原本我只是想吃饱，现在我发觉吃饱不难，对不对？ 那除了吃饱之外，我还能够干什么事情？我发觉我的目标可以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过去我只想成功，现在呢，我要让成功变得更有意义。我们用句白话来讲，我要让成功变得更有意义，就叫做加行就近果作义。卸脱很好，对不对？卸脱只是心在道上就可以卸脱，你心行道自然不住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卸脱跟烦恼不二。当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发觉哎呀，原来简单。好，你发觉这个道理之后，接着你要干什么？躲在山洞里面不理人吗？就发觉好像有值得更需要做的事情嘛。所以发现哎，发菩提心也蛮好嘛。所以一个能发菩提心的人，假定没有出离的解脱的本事，对不对？他要去度众生，他要去行六度的心啊，很快会退的，很容易退的，很烦人的，因为是。所以解脱道跟菩提道不二，真的不二。绝对不能说我真的解脱了，我再去修菩提道，或者我修菩提道我不要修解脱道，没有这种事情啊。就像我讲啊，你要上路哪有先等全部都红灯的啊，全部都绿灯的，是不是？有了这么好的地图的时候，拿地图就上路了。你看现在年轻人二十几岁就跑了好几个国家自助旅游，在场的人去过几个国家，你说等我退休以后再去？披列席尊，你那个身子骨堪得起这种旅游的折磨吗？如果你以旅游为目的的话啦，同样的道理，学佛也是一样嘛。等我退休以后再做，没那么细腻啦，真的是这样子啦。你今天能修自良，得一分是一分，绝对不放过。得一分之后就用一分，真实受用，真实受用，也绝对不遗憾，对不对？在净土法门里面有三种成就：信成就、愿成就、行成就。偶一大师更慈悲，他告诉我们，只要信愿成就必得往生，行的功夫九品不要去分高下，九品不用分高下，对不对？十恶不赦的人都可以下品下生去，对不对？何况我没有杀人呢？你至少可以成就信心不退嘛，对不对？得一个往生自在嘛。你面对这一切的生命苦痛，你不有一点点的害怕。当你对生死没有害怕的时候，请问你剩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？是不是可以广修一切善法？对不对？学一些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用得上的本事嘛，对不对？把修行当作一个习惯嘛，那刚好也可以修这个习惯，转变我们的凡夫的习气。多转变一分，我们就可以多挣一分法身，对不对？去的品位就自然高嘛。而信愿老实讲不难嘛，就是发菩提心而已嘛。你真的想要去成佛之后再来度一切众生嘛，不是想要逃而已嘛。发觉逃无所逃嘛，有什么地方可以逃呢？真的逃到那个地方，你被关起来，那这里也是被关，那里也是被关，那有什么两样？我会被关在净土干什么？这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我干嘛找不同的地方关我自己？原来我去一个净土是要得到一个殊胜的修行的因缘，于是我当然用功嘛，我要练就一身修一切善法的善根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事情就是要把自己打闲岔的那种习惯啊，一分一分减掉，对不对？甘愿的在一切时中能够多修一分善法是一分，在这里至少栽培出信愿两种成就，就绝对没有问题。你要真的信，你要真的信。如果此言不实的话，修同样是释迦牟尼佛，其他的法也一样没有用，懂吗？因为他是骗子。因为这部经也是他讲的，他说阿弥陀佛是这样的发愿的嘛，所以信愿可以成就嘛，只是有九品差别的行差别，那个是九品是行差别，不是信愿差别嘛。所以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既然免去了对生死的担心，那心自然就在修行上，别无他事嘛，别无他事嘛，心尽管自在。我身边有眷属因缘帮得上忙，我尽量帮一分嘛，刚好 兼行六度。如果你能够全副精力来正行六度，那更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兼行六度、正行六度之前，我至少可以读诵嘛，对不对？读跟诵嘛，读就是这样读啊，我们批读是读，诵是把它背起来，对不对？如果再有一点能力，为人说嘛，为人解释，一字句句都可以嘛。纵使不为人说，找一个人一起来听法也很好嘛。那这些都是功德啊，都在观经三福里面去修嘛。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法门，这些难道有不一样吗？你看读到这里，七种作意就是修行的次第，就修行的次第。一山虽然有一山高，可是呢了相就是加行究竟果作意。如果你了解究竟一佛乘，你以这个为发心，初发心即等正觉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发的这个心就跟你成佛的心是一样的，只是你念念的心都要是这个样子才可以。我们的凡夫呢是会退，佛是毕竟不退，如此而已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每一刹那的心呢都能够这样作意？好，看我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，好像没有想要去把四十作意讲完，错。因为今天我本来的目的就是只向各位去分科而已，接着跟各位分科了。请各位看到这边的1、2、3、4、5、6页，好吧，6行，381页第6行，云何四十作意？请各位拿荧光笔或铅笔随着我画，请各位往上看，科判，子二有没有？四十作意是不是分成三门？丑一叫做增，丑二叫做列。好，请各位注意看列那个地方，增就是问。问就是什么？就是云何四十作意啊，就是自己设一个问题，然后列呢就是回答啊。你问题为什么四十作意呢？四十作意是什么呢？我就列四十作意的名相给你。哎，请各位发现底下有一个数字是什么？15，也就是说四十作意分成15类，分成15类。好，于是你看呢，演一是约三会变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第一类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哦，它的标题刚好就在这个地方，演一、演二、演三、演四，乃至于到演15，有没有？哦，不用一个一个去念了啊，我还是念一下好了。演一约三会变，对不对？演二约四念出变，第二类。演三约假实变，演四约学等变，演五约骗之变，骗之等变。眼六约四所缘变，变就是分别的意思啊。眼七约修止观变，眼八约一分修等变，眼九约加行变，眼十约那个不是耳烦恼，不是耳烦恼，我猜是断，等一下我们再看哈。不要等，这是第几啊？第十，对不对？好，第十呢是随顺作意。对，就是断，不是耳，那个字是错的。好，为什么我知道啊？等我们讲到那里再跟各位讲，各位先改就好了。哎，读这个真的是考试啊。好，约断烦恼变，对不对？好，眼十一约朔习，那个要念作朔，不是数，朔的意思就是一次再一次的意思，约朔习方便，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了。好，方法变。眼十二约修见次变，就是修的次第。眼十三约止观二品变，它前面有个约止观变跟约止观二品变，所以它名字取得不太好啊。所以如果我重新编辑这本书的话呢，我会改科判的名称。那我们这个等四十作意总结的时候，墨学再提供一点我的意见啊。那么眼十四约无学果变，眼十五约普特嘎罗变，总共有15门，对不对？好，这15门底下呢就有标号，那标号呢在文长行当中呢，各位就用夸弧来表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云何四十作意，这叫做增，对不对？问问题，自己问问题。那答了，就开始列15门了。底下各位标了。好，原法作意，原意作意，上括弧下括弧标起来。到旁边写一， 其实它旁边就有了眼一，有没有？那个字比较小，像我现在老花了，我都自己要在旁边自己再标个一，打个圈，啊，标这边是第一颗，啊，第一颗，那第一颗是约什么变的呢？约三会。那各位为什么是三会？请各位看倒数一二三四五行，你看啊，原法作义，原法作义是什么呢？闻所成会相应的作义，对不对？你注意到你所听闻的能不能够变成自己观察的智慧？我有没有办法听懂变成我能够去观察这一切事件的相？如果你听了之后可以观察，就叫闻所成会，对不对？你注意到你自己听闻佛法能够拿来观照事相，这个作义就叫做缘法作义。好，那以后呢，我们下节课呢再跟各位报告这个白话的解释。好，于是这边就闻所成会啦。那什么叫缘义作义？看这名字不懂，对不对？底下呢，思修所成会应该断成两句，就是思所成会 and 修所成会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等于我经过思则，经过修习，对不对？修习不是修捆哈，是修正练习那两个字哈。我经过修正练习以后呢，身心做正了之后得到的智慧，对不对？这智慧呢，一门比一门高。我只是听闻道理懂，我也可以知道那个道理是什么，我也说得出来，这叫闻慧。好，我看到世间相，嘿，这就是那个道理嘛，这叫思则，对不对？思所成慧，你去修正。你确实是这个道理，这叫修所成慧。好，一门一门这样观察，你能够注意到自己可以把闻道的正法变成思则修习的两种力量，对不对？用这思慧跟修慧来断烦恼，令烦恼不生。你注意到，嘿，佛法那个法者，原法那个法就是佛法，你听闻了这个佛法，可以依着这个佛法得到它的受用，义者就是受用。我得到它的效果，义就是效果，就是作用，对不对？就是它的境界。佛法的境界是什么？你去思则，去修行，自然就可以证明它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读一个文章，嘿，文章文法读懂了以后呢，哎，我去体会，体会到它的含蕴无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叫做义，于法得义，那个义就是心里的受用，心里的受用远比文字来的多，来的丰富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位置义，所以呢，缘法缘义就是三会相应的作义，所以呢，它的标题就是说约三会来变。好，我先举这个例子啊，各位要开始了解，好，它的标题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这两个归作一类。啊，所以两种作义就讲三种会，对不对？就告诉我们说这三种会要怎么做，要缘法缘义这样来修学。那怎么样去修学这两种作义呢？我们以后啊讲到每一法的时候再跟各位报告。好，底下就要快咯。第二类就是缘身作义、缘受作义、缘心作义、缘法作义，刚好是身受心法。所以呢，这四个夸呼起来，表二，这就是什么四念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们现在呢，除了标一标二之外呢，因为它的课本写在上面，我不太习惯，我就会在旁边呢、啊、写一以后啊，原法原义的旁边标一，一底下写什么？文思修三会，给一下规矩没戏的，哦啊，你的字啊要练的稍微能够摆得下就好了。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你随文一看，旁边一对照，就知道哦，原来他的意思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免得那头前哦被他抄咖啡戏，哦看不懂啊、哦。所以以后你再去复习，只要这一次功夫做的仔细啊，再回来复习的时候啊，还光只是长行文就够了啊、哦。所以批寻记的目的就是要你能够了相，当你相能够消归到你的正念里面去了之后呢，你正知就是确实在行住坐卧当中观察你的作意，对不对？就真的能够断烦恼，就真实受用。那回来再看经教的时候呢，嘿，正知作意就现了。所以这边呢就是四念住。好，接着第三类就是圣解作意跟正知作意。好，圣解作意就是依着自己的正智正量，对不对？依着自己的智正量 确信如此啊，确信如此，这位是圣洁作义，就是自己在三摩地心当中呢造作同分影像，去证明经教里面的道理确实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用我的身心作证得到这种圣洁，这叫圣洁作义。所以这种呢是身心作证。什么叫真实作义呢？真实作义我们后面会讲到，我刚刚大概讲过了，你在圣教量当中得到印证。哎呀，完全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。我昨天还在听慧律法师的这个讲经呢、啊，还是讲六祖坛经。他说啊，他每次读到六祖坛经一段的时候，你看看六祖讲的话跟佛讲的话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这叫做真实作义。当我们自己啊，哎呀，突然一句句讲出来的时候呢，发觉跟佛的意思、佛的经教里面一样。可是问题，你不去读经教，你会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看是不知道。自己很爽而已啊，自己以为很厉害啊，那娘。所以圣洁作义绝对不能离真实作义啊。可是你只是去真实作义，阿满不够啊，属佛的财宝，佛已经开悟啦，对不对？你干嘛回向给他干什么？佛从来没有叫你做一切功德回向给他的，佛叫你回向给什么？回向给菩提，对不对？回向给众生，回向给法界，他从来没有叫你回向给佛啊。他不需要你回向给他啦，你自己真实受用啊。好，这是两种作义啊。啊，所以你看看第三类是什么？第三类欲假实变，圣解作义是假的，假不是虚假，是要假借。你要借着圣解作义，借着身心能够作证经教当中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去证明经教里面佛所说的话真实不虚，对不对？所以真实作义是真的，是佛说的。可是佛说的，我不能够他说我就信，他说我就信，我为什么随便人说我不愿意去信？搞不好他是开悟的人，你认得开悟的人每一个人吗？你不认得吗？你不认得，你为什么说你信他不信这个人呢？对不对？那是因为你可以作证嘛，你可以作证嘛。所以请问，这两个可以分吗？不能分嘛。这就是当今武林啊，修行的人啊，去骂学教的，学教的去骂修行的，道理就是一样啊。把圣洁作义跟真实作义分成两端啊，然后呢，真实作义的人就讲啊，你们修行的人是假嘛，自己三摩地里面造作影像嘛。对，那个假不是虚假，那个假是假借，你借着文字般若，借着观照般若去入实相般若，你不借也可以吗？你不借这方法，不借这些方便可以吗？可以的话早悟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本来是佛，你为什么今天会沦落成凡夫呢？如果你今天本来是佛，今天会沦落成凡夫的话，你成佛以后是不是会再沦落？所以我们去理解佛法，不要老是去谈佛性而已。佛性谈不谈，佛出世佛不出世，法尔如是，法尔如是就是佛性。不需要去讲一堆，要人家保证你一定成佛干什么？你老老实实修就好了嘛。我没有佛性的种子，我一定不能成佛的嘛。我再怎么修也没有用嘛。这需要我去懂一堆道理才去相信这件事情吗？不需要去学那么多道理去肯定这个信心的。你一分修行，一分真实作义去作证的时候，你根本不需要别人来保证。不需要别人保证，所以这两种作义不能偏废，不能偏废。学禅的人，好修行的人，绝对也要读经教，才有办法真实受用，对不对？你才有信心嘛，不能碰到学教的人，三两下就把你变倒了，你好像觉得，哎呀，我真的没修行。这种道理发生在谁身上？不只发生在禅家，发生在净土中的学人也一样。因为不学教，只知道念佛，功夫也不错咯，功夫也不错了，可是寿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，刚好碰到一个南传的人来跟你讲， 你要修这个啊，你要修那个。哎呦，真正有道理呢。啊，不，我换换啦，我来盖好了，我来盖好了。问题就是这样子嘛，你没有办法从一切经教证明念佛真的好，对不对？念佛就真的可以达到这样的功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你能够真实作意，你就不会在这些假方便的上面不得信心了、啊、不得信心了、啊、所以啊，宗门教下绝对不能偏废，绝对不能偏废。而且啊，越到现在我们真的能够去学宗门的人，老实讲，这种立根人我真的认为有限，我真的认为有限。你纵使能够依宗门的方法得定，你还是要去修学一切的观察方法，对不对？这些修行之地没有一样少得了的，没有一样少得了的。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，顿渐能够分成两门吗？不行的。我在这边多说几句话，实在是因为现象目前就是这样麻烦。宗门教下纷纷开骂，这个骂过去，那个骂过来，浪费时间修行，浪费时间修行。有人呢、啊，这边的经典也读，那边的经典也读，最后还是不开悟，对不对？等你读完了、啊，会了花也，会了花也。趁你现在还年轻呢、啊，趁你还年轻呢、啊，你心脏也够力啊，腿还能够，屁股还能够凹得住啊。这时候啊，真的圣洁啊，经教啊，慢慢配合着读啊，慢慢配合着读，这样两边呢、啊，两边呢、啊，去真实用功啊，真实受用，这是啊，约假十遍，然后约假十遍，那个假不是虚假哈、啊，好，这是第三类，第四类，有学作意，无学作意，非学非无学作意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往后读就知道了，有学无学呢，又归作一类，对不对？有学无学归作一类，这个有学无学都是圣人，都是圣道了。非学非无学，就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凡夫，就像我们一样。所以呢，前两者就是圣人，后面非学非无学就叫做非学，是叫非有学啦。你还没有入出国，甚至根本不要说证阿罗汉，对不对？你根本没有入圣道，谓之非学非无学。啊、哦，这跟你两边的那个非学非无学不一样哈。所以呢，前两者叫做圣。后一个非学非无学叫做凡，对不对？圣凡两个，所以呢，你看看他怎么说，约学等变，我觉得这个名称不好，要我来说，约圣凡变，对不对？约圣凡变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变啊？立名称，各位，我们读到这一段文的时候就知道了啊，因为有些无学归一类嘛，非学非无学又归另外一类嘛，而这三个又归作一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就是他归类的方法啊，了解原来就是这样子。到最后我们还要去悟入什么道理，原来圣跟凡都是生灭心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认为你现在是凡夫，经由加行可以成就圣道，那圣道是不是有为法？如果圣道是修入的，圣道就是有为，圣道就不是无为。但是不借的有为无为的圣道，你自己明白吗？不明白。所以有为可以让我们证入无为，所以有为是假的，是假借的法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证入真实的无为法，那是因为我在假借的法当中呢，甘愿什么？甘愿看破放下，一念清净平等决心就是佛心。光这样子跟你劝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相信。为什么？身心不能作证，每天这么烦恼，你怎么能够告诉我有佛性？如果我有佛性，为什么我这么会被绑在三界？看不懂嘛，对不对？当你看不懂实相的时候，只好借着假法来做嘛，对不对？假说要有修行嘛，假说要有修行嘛。所以到最后，你可以了解，原来圣凡不二嘛。圣凡不二嘛，这就是这样的次第啊，就像次第啊。所以学相学性不二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你要懂得相中有它的修学方法，他就叫你开一堆法相，对不对？广分别细细观察， 你能够心在细细观察的过程当中耐烦下来，至少就安住法相，对不对？安住法相之后，慢慢发现也一样嘛，也一样嘛，都是空性无我嘛，对不对？证入法性，这时候十法界一正庄严，你根本不读华严经，你自己也可以证明。一读华严经，我就是安尼看法的呀，对不对？心就很勇敢，很勇敢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有信心说，我这辈子成就十法界的佛。但是成就十法界的佛，是为了证入一真法界，当作资粮的。那是个跷跷板，那是个杠杆，那是个杠杆。所以我说，我一生办道，一生成佛，绝对可以相信。但是这个佛是成就十法界的佛，不是一真法界的佛。我这个道理是最近呢，看华严经呢，听来的，学来的。请问一个弘扬净土法门的人去学华严经干什么？不是打闲岔吗？是不是打闲岔？他开始讲华严经是因为有人请他讲，他发觉哎，华严经也讲念佛啊，所以讲念佛好，所以呢他就打算本来花七八年，后来讲十年，现在恐怕十五年讲不完，对不对？最好请他啊注释久一点，哦，供我真的彻底，对不对？保佑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能够成了十法界的佛，不是不可能的，不是不可能的。早年呢，净空师父还告诉我们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好了。那现在为什么又多了一部《华严经》？我就问他老人家了，因为不二嘛，因为不二嘛。法相就是法性嘛，不二嘛，所以你真的能够了解，这都是自己的自心相，修什么不可以？但是问题是，问题是，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子用功的话，那你真的读多一部经就是打闲岔，所以只是方法得不得善巧而已。所以《般若经》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不依方便入禅是堕落，不依方便出禅更堕落，不想学四念住，只想学大乘，堕落，都是堕落。因为你把所有的法都打成千差万别，当然堕落。你不想去修四念住，连二乘都学不到，大乘也没你份，那不堕落怎么办？所以当然堕落。心能够入不二，学什么法都是一个，都是一个。你爱念佛，什么法看起来都是念佛，对不对？你爱四念住，什么都是四念住。般若经更看得很清楚，大智度论归纳24个重点，最后告诉我，整部般若经就是为了增益念佛三昧。要我来讲，对不对？要我来讲，今天我来出家，对不对？哦，叫做什么什么法师的时候呢？好，我就学空师父一样，对不对？花15年讲大品般若经600卷，对不对？比80卷还要多，你就看我不生不死好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能够发大心啊，这不是几辈子把它讲完，最后所有的般若经就是为了证明念佛而已啊。哎，我看到龙树菩萨是这样说话，那是龙树菩萨说的，所有的般若经就是为了正义念佛三昧，那当然不管你念了什么佛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是佛，但是问你佛佛道统，对不对？你念一佛是千佛，念一佛是千佛，念佛就是你念着要去成佛嘛，对不对？那念着要成佛，当然从名持名下手嘛，对不对？连他的名字都忘了，哎 ，Q 啊，阿里有三昧啊，阿怎么在？你在门前不认得门。就像你没有地图一样，你在这个地方本来没有迷路，到处都是风景，可是因为你要去找一个地方，你就在那边东奔西跑，找了半天找不到。这是楞严经里面所谓的立方迷方。你本来可以享受这一些境界的美观，哪有迷路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啊，风景区到了目的地反而人多不好玩，沿路的山水都放过了，不去珍惜 这些美景美不胜收，都等到最后我再受用。你弄逼啊，去呀，哇，一堆人，好不容易到那里又要回来了。过程当中这么多的美好，这么多的精彩，一一放过，请问你得什么现观智慧？这些事情就是这个作意啊，就是这个作意、啊、圣凡不二的作意是这样、啊、好，我又说闲话了。再来第五，骗之作意、正断作意、已断作意是一类。那韩老啊说这是曰骗之变啊，其实不是哦。各位好，正断就是正断，刚好正在断烦恼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已断是已经断了，骗之是学道理吧，对不对？表示呢，这是断烦恼的三事，对不对？我储备资粮的时候叫做骗资，我拿这个资粮的智慧去观照烦恼的时候叫做正断，对不对？断了清净了，哎呀好自在，这叫做已断。所以是不是断烦恼的过去现在未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它的三四项？约断烦恼的时间位次安立，骗之作意、正断作意、已断作意啊，其实我这都多说了啦，因为我们以后还是要分别讲到的时候还是要做说啊，所以我们呢每次一归纳就知道，哦，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这个意思原来修行就整个过程大概会经过这40个阶段，但是这4个阶段呢归纳起来呢有15个重点，这15个重点呢又再一归纳变成7个，对不对？7个之后无非就是4圣地，对不对？四圣地唯一就是大波涅槃，对不对？于是归到一了以后，不生万法，不生万法，不生万法之后呢，再去变现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再开出来，一个一个再开出来。为什么？修后的智，方便一切的众生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一个归纳，一个再去推出去，这不是归纳跟演绎哦，不一样哦，这是。无分别智跟无分别后的智，无分别的根本智，对不对？回到本来没，我们一定要先回到故乡嘛，回到老家了，回到原点了，知道原点是这样子，大家原点是这个，然后再从原点里面呢再去发散出去，这不叫发散，以佛法的正确的说法叫做无分别后的智。学佛如果要分成两个阶段，就是先证无分别根本智，再进而修学无分别后的智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见修二道，见道的目标就是证根本智，修道的目标就是证后的智，证后的智反而广分别，无分别而是无分别，证根本智要广学差别，由差别法的修学去证无差别，前后只是倒装而已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从差别的修学变成无差别，修到位是从无差别到差别，这就是佛啊处处讲中道。如果他只叫你无分别，对不对？那枯木瓦石就是无分别的一种状态，他就是佛，他就是开悟的人，那事实上不然。所以你要去见道修也一样要中道，对不对？有分别即无分别，你修到位修还是无分别即有分别，见到位不二，修到位也还是学习不二，只是修到位的不二境界又高了，又高了，就是这边所章呢，你时间的次第有这样。再来呢，第六类，有分别影像所缘作意，无分别影像所缘作意，四边际所缘作意，以及所作成办所言作意，这四个呢在以后我们就会学到叫做四种片满所缘啊，就是四种片满所缘，那个片呢就是错字旁的片啊啊，就是普遍的片啊，片满所缘。如果我们要啊修普贤恒愿品，那个普这个字啊就是片满的意思，片满十法界位置普，普贤呢有十个意思啊，昨天我还在读的，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遍满的意思， 薛子观就是要你二六十中，对不对？骗一切时，骗一切处，骗一切心，骗一切地，在是骗一切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，修我的心都在道上修学止观，而不是贪欲啊，在五欲六尘上面，转我的心从一止五欲六尘变成什么？一止真如，一止真如。这四种就是让我们身心能够得到遍满一切境界，遍满一切时，遍满一切地，遍一切心升起之处，你都能够观照得住，谓之遍满作意。所以止观是什么？止观不是打坐的时候才叫止观，入住出在一切时中都是止观，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，遍一切心，乃至于三界九地，止观等持的心都不掉，都不掉。这种遍满就是修普贤行的基础。你止观不能够这么普遍升起作用，没有办法啊。你看他次第是什么？其实他的次第啊，有分别，是不是从有分别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再无分别，然后四边际其实等于无分别，四边际就是得到有分别的四相的边际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就是了解事也清楚，边际也清楚，然后呢所作成办，不设后有。那所作成办接下来一句话就是不设后有。所以四个能够连成一片，普遍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心一切地，把我的片机所执远离了，当下就证入原生实性，一切法真如，一切法真如。真如不用定义，不用定义，不用定义，当下便是，你能观的心就是，只是我们要去证明这件事情啊，修行只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情而已。道理啊，听了就懂了，只是没办法证明。这是第几类啊？第六类。第六类已经有几种作意啦，我没有叫各位标一二三四五，你们就没有标了齁。第几个啦？第十八个啦，了解吗？到这边已经是第十八个咯，如果你有落掉的话回去检查一下齁。好，第七种是圣解失责作意。欸，一看到这个你们就要跟墨学一样有个警觉心，前面是不是有个圣解作意？第几个？第三类里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圣解作意？这里多了什么？多了失责。所以由此可以知道，前面的圣解比较偏修定，这边的圣解失责啊，因为加上失责的关系啊，就观有分别影像。所以这边呢就是在观上得到定的圣解作意，我们以后读这个文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再来呢极尽作意，你去失责不要令心散乱，失责是要得智慧，智慧是要断烦恼，烦恼远离以后应该得到一个心理的状态，就是极尽，就是离欲极尽的状态。所以啊，圣解失责应该就是极尽作意。如果你失责一个道理越想越散乱，表示你想错了，表示你修错了。你一观察下去发觉，哎呀，误会嘛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误会一个人太久了，有一天发觉实相了以后，你这个时候恨意全消啊。可是不要回来恨自己啊。很多人误会了半天以后，发现实相了以后，不再因为误会恨别人，就反过头来恨自己，我为什么要恨别人恨这么久？那你就继续照他自己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念仇恨，想要报复报复，还好没有报复成功，让你发现实相了。好，发现实相以后，没有了想要报复别人的心，心已经不想报复了，对不对？省掉很多功夫，可是却在哪里作意？在打击自己的生命上作意，冤枉嘛。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你修行你要拣择法来修行， 要得到什么作用才算是真正的受用？极静。心得不到极静受用，失则是找烦恼，不如不要搞那么多复杂的东西。所以当啊我们修行不得力啊，去问老和尚的时候啊，老和尚就会慈悲啊，就告诉你啊，一门深入就好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你真的得力了以后啊，就跟老师讲啊，老师啊，我只念佛就好了。老师就跟你讲，光念佛就不快乐了。你知道他在干什么？对治，对治，一切法都是依着对治，一切的烦恼无明造作分别。你不能去比较啊，为什么你之前跟我讲这样子啊，现在又跟我讲这样子？问题你有看能性了吗？你有看能性的，还这么放过你吗？对不对？一个弘扬佛法的人才难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我才在这边继续报告这个，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熟的东西，不过也很好，在这一次真的能够完全把它背下来，也不错，也不错啊，也不错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这样即兴作业。好，这是第七类啊，已经有几个啦？18个加这样两个嘛，是不是20？好，我再接着，真的要很快了哈。一分修，俱分修，是不是又多加两个？这个呢，就是8。那什么叫做一分俱分？其实那个俱分其实就是二分的意思。那二分是哪二分？色摩他跟毗婆舍那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修定，那就是一分；只修观也是一分。如果你只观等持定慧双运的话，只观双运定慧等持的话，就叫做俱分，对不对？二道成就啊，这个是一类啊。所以呢，你看看第八类啊，眼八就是约一分修等，有没有？啊，又一分修等，好，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可是名字可以取好听一点啊，那我们可以了解，原来就是二道，对不对？约二道圆满，对不对？你二道如果少分，那就是一分嘛，啊，全分就是俱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九个，第九类啦，不是第九，第九类呢，就是无间因众作因，好，无间作因跟因众作因，无间呢是就时间的相续上。对不对？求其不间断，因众呢是求其深入，真的很庄严，究竟一定要成佛，我一定要成功才可以，对不对？无间就是用功，因众就是一定要成功，所以这两个能够分吗？勉强分，一个叫无间作意，一个叫因众作意。可是这两个呢，只要归为一类就不能分。记住啊，都有40个，这40个在一。不能分，这样你去学40个无分别以后就变成15个，对不对？15个在无分别归纳了以后呢，就变成几个？7个。7个再一归纳，无非就是四圣谛，四圣谛无非就是大波涅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慢慢设，所以整个修所成谛以涅槃为上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最后就是极灭啊，这极灭不是断灭哈，这是第九类哈。第十类，随顺作意跟对治作用。随顺，各位比较不懂这个意思，好像很随便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随顺就是修资粮的意思。你今天还没有开始真正修行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去创造一个能够修行的环境，这叫做随顺。随顺呢，就是有利于你修行的环境，这位是随顺。好，你真的能够上手了，哎，这功夫我都会了，因缘也具足了以后，你就可以真正去对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要去见老板，你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， 你就在上战场之前呢，就背你的稿子，背。你在背稿子的时候，就叫随顺作意，对不对？然后去检查一下，我背熟了吗？真的觉得很有把握了，以后就老板面前，啦啦啦啦啦啦，脱稿演出。这叫做什么？对治作意。那个时候呢，你根本秒大人而小之，对不对？我用功过，你今天第一次听而已。我用功到这么多，我何必怕你第一次听的人？你问可能问什么问题，我都一定怎样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。啊，修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要创造有利的因缘，那最后呢，因缘一旦成熟，对不对？水到渠成，水到渠成。烦恼就断了，一断，你能够断烦恼，就谓之什么？就谓之对治。 不能够对付的过，你被打败了，你不叫对峙嘛，啊，不叫对峙，那也叫练功而已啊，练功而已。这是第十类，第十一类，顺清净作意，顺观察作意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清净道，一个是观察道，啊，那顺的意思呢，就是随顺，啊，就是随顺。所以呢，这两种作意呢，归在前面第十类的随顺作意，分成两个。所以这重重之间呢，又有互相包含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会一直不断的包含下去。他说一个开出来。那你说当初为什么不这样讲？有啊，他文章后面往后念都会讲到，最后归作无相，最后归为一心，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性相不二，也真实不虚。可是问题是，很多人读论，尤其读唯识的东西，就读了四十作意就不读了。再用功一点的，读了四十作意的名字不读了。再用功一点的，读了后面的定义不读了。再用功一点，读了后面的相摄门，后面不读了。要读到抉择完，抉择完了之后呢，才只是什么随顺而已，还没真的对峙。你真的在止观上发生功夫的时候，才是对峙。你在佛堂里面念佛，那叫做随顺。你在境界的发生的时候，能够提得起佛号，那叫对峙。懂我意思吗？你今天在佛堂，你以为你念佛就马上清净了吗？没有办法，你要赶快要创造清净的环境，这叫顺清净。真的清净了，顺观察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当你今天在佛堂念到观察到你心是这么清净的时候，有人在清净的时候呢，还在那边念，越念其实呢还是在着相。所以我们很鼓励啊，念佛以后放下来。孔师父就叫我们去听经，他意思就是什么？观察。当我如果念佛得到力量，一听经，他讲一道理，对啊，是这样啊，我真听懂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印证的。好，那不听经也有办法，打坐，修思念住，真是这样子，看破就放下，看破叫清净，放下就为之观察，了解吗？所以当你佛堂上得到这种清净心的时候呢，你要出来境界。出来境界之后呢，你发觉境界还是很烦乱呢、啊。所以接着下面一类，第十二类，就要经过底下四种作意：利利作意、有间运转作意、有功用作意跟自然运转作意。时间有限啊，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一类了，我把它讲完。利利运转作意就是一定要勉强，对不对？要特别作意一下。所以呢，如果当你出了佛堂，或者出了打坐的状态，你在打坐的时候状况好棒哦，今天这么清净，今后出了境界来了，出境界了，比如说人家骂你一句，你立刻那个念佛的清净心后势力还没有完，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不会马上脱下鞋子 K 你。不会吧？你真的有修行的人就知道，当你刚出境的时候，那个什么样都好，心定定的，就那个后势力，全身的毛孔都还很放松的状态，你什么都打不到我，就那么舒服，你也怎么样？人家看你怎么骂，怎么都清净，他会发觉他骂了无聊。这个时候，你真的还要提得起佛号来。不要以为我现在已经离了佛堂了。你如果观四念珠的，这个时候要四念珠观呢，诸行无常总会骂过去的吧，对不对？你还要骂多久？但是不要念出来啊，你就等嘛，他总会骂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问他说，要不要喝口水？你心总是柔软的吧。这就是甚深观察诸行无常，知道所有造作的必然会要结束，你就等他结束嘛，他不肯结束，你也没办法帮他结束嘛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既然轮不到你该怎么样，那你就等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你修什么法，你就继续修行嘛，你要感恩他，对不对？现在不要我说话，给我一个修行的机会，谢谢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人不感恩的、啊，所以当你真的这样修行的时候呢，是要一点刻意的、啊，你不要把佛堂跟境界打成两端呢、啊，这样才有办法入一心呢、啊，不能怎么样不间断不夹杂，你真实不怀疑，做到真的修学的三步政策的时候啊，你真的就是一切时钟就是这样用，这样特别的刻意这样作意的，作意到后来要怎么样？无间，对不对？有间，还会有间断。最后呢，有功用，但是无间。最后呢，连功用也无，自然就是一切就是在境界当中，就在修法当中。所以前者是什么？前者是随顺，就是什么？顺清净跟顺观察是配前面的随顺，后面四个作意是配前面的对治作意。当你正在境界上用功夫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刻意对治一下，到最后不用刻意，烦恼毕竟不生。不经过这个过程，你自在给我看看，对不对？啊，哪还嚣张？六祖坛经不读过啊，无助身心嘛，没有听过，不晓得听过几次的，对不对？有像慧能那样子开悟吗？没有嘛，啊，但是不如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这样次第，一定还是要这样修嘛，一定这样修啊！你看看他开悟了以后，都要保任啊，都要保任啊，保任还到最难修行的猎人队当中保任。要在那些境界上确实证明我的无分别，在一切分别的境界当中不再混乱，对不对？能够真正入无功用行。所以只是大家修学习惯不一样，教下先次第后顿，对不对？刹那最后一心开悟，禅宗的心地法门先开悟之后还是要见修啊，哪一样少得了？哪样少得了？那干嘛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分别呢？随个人气跟根气嘛，你根气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嘛，